就是有好多好多的东西，就是在相互交流吧。然后关于这个dietitian 王翔老师也提醒了，就是说要做这个 calorie count， 这个呢也是做的比较细的地方哈。然后呢王翔老师他还评论了一下，就是用这个用 pre-calcitonin 的这个 level 来指导这个抗生素的使用，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在临床上非常有意义的。
然后他们发现 corticosteroids was not associated with difference in 90 day mortality。
谢谢王山老师补充，他对这个用激素的方面的这个上面的文献进行了进一步的解读。那咱们这个李医生呢，就对中国就是对于这个丙种球蛋白的这个看法有哪些跟中美体制之间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李医生呢进行了点评，非常感谢两位。好，那我下面呢我们就对这个用药呢就进行一下梳理，我们再进行一下梳理。首先呢我们就来把观众的就是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我就放在这里。
不过我觉得关于激素啊，在重症 ARDS 也好，无论它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话，实际上在我们国内，我不知道国外怎么样，用的还是挺普遍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大概是今天还是昨天，赵建平他们因为同济医院，他们也是收了很多重症的这种新冠肺的病人，他们有一个体会，认为重症的病人，这要分层次的呀，重症病人用了以后还是可以就是大大的提高他的救治率。实际上有些文献，国外的文献他们也分析了，因为我没有仔细看那个国外的文献啊，好像是说这些病人呢、他没有把他的病情严重程度进行去分组，就是把最后的结果轻的重的混在一起，那肯定重的用的多嘛，他本来就重呀，用的多死亡率就高，好像是没有用，其实不见得是这么一回事情，可能要仔细的分层分析才行的。
谈一下利巴韦林抗病毒的问题。利巴韦林它是一个广谱的抗病毒药，但是呢在抗病毒方面它的效果确实不是很确切。那么这一次呢在这个新冠病毒方面呢也推出了这个药。那么刚开始的第五版的话呢，它推出的是用四克，我记得是。那么对这样的一个剂量的话呢，很多临床医生都提出了质疑，因为它的副作用是很大的，而且它可以引起这个溶血性贫血。那么疗效不确切，但它副作用这么样的存在，所以大家都提出了这个质疑，这个剂量是不是太大了。后来在修订版里面呢又把它改为这个500毫克的 BID 或者是 TID。 所以对这个药的使用呢我们很多的医生就是说对这个药的疗效吧还是有一些疑问的。
谢谢李医生的进一步的阐述。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的那个 PPT， 就是 Lancet 上的那篇文章，他对这个激素的这个用法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这个评估。在这里呢，就是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领域在国外呢比较倾向于比较慎重的使用，在就是关于上一次在 SARS 的治疗中，这个中美两国之间的这个医疗体制之间对这个激素的使用呢也都有一些不同的观点这个没有关系，我们在这里呢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结论，大家可以去根据相对的文献去看一下。好，那么我们下面呢然后就对这个药物治疗呢来进行一个我们现在还有大概十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我们就进行这个药物的治疗进行一点点评。这里呢就是给大家看的就是说这抗病毒治疗抗病毒的药物治疗，大家呢就是进行对这个问题呢进行了一些提问，那我们现在呢就很快的再把这个抗病毒的药物治疗跟大家一起呢就是回顾一下。这个电脑呢稍微有点滞后，那么我就跟大家说吧。这个最近呢就是中国呢也印发了一个第五版的修正版，对这个抗病毒治疗呢也就是对它有一个推荐推荐里面呢就说了这么几句话。这呢它就是对这个抗干扰素抗干扰素治疗，这个的就是跟同样是他们那个是一致的。然后呢这个洛匹那韦和利匹那韦呢它的这个建议呢就是大概是400毫克100毫克的这样子的 combination， 一天两次或者呢是加这个利巴韦零 500毫克每次，然后一天呢就是2到3次的这个静脉推注，这个呢是咱们中国的一个指南。然后我们就从这个国外药学的角度对这个对这个用药啊，我们就来进行一个就是临床的分析吧。先说利巴韦林，利巴韦林呢它是一个就是Ribavirin 呢，它是一个抗肝脏，抗就是丙肝的一个治疗的药物。然后呢，就是咱们用在这个也可以作为这个超处方的使用，用在呼吸道疾病上面。所以它是用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al infection 在这个免疫抑制的病人里面，那也就是 HIV 病人。那国外的剂量呢，就是一般的常规剂量呢是10毫克每公斤这个是作为一个复合剂量。然后呢，后面呢是20毫克每公斤一天然后这个剂量呢是分成三个不同的分个TID 这样去用。这个呢是国外的一个超处方的用法。那么我估计这个中国的这个指南呢，可能是借鉴了有听众在问，就是说用利巴韦林它的这个文献基础在哪里？我觉得可能是借鉴了这个文献是 extrapolated data。那么它这个剂量就是国外的剂量，就是一般的剂量在治疗丙肝的时候，它的这个剂量是一克小于75千克的病人呢，它是一克就是500毫克BID 一天两次，然后。关于这个洛匹那韦和利托那韦呢，就是柯利兹柯利兹这个同医师呢他用到了这个这个药里边，这个呢也在咱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指南里面这个剂量呢，我们一般在用做 HIV 治疗的时候它的剂量呢是400毫克的 lopinavir， 然后呢100毫克的 ritonavir， 然后是一天两次。那么在特殊情况下，这个剂量是可以就是在孕妇在就是在比较后期的时候，她需要的时候，她这个剂量可以抬到600和150，一天两次这样子。这个药呢，就是现在呢，它的主要作用机制在这个抗新冠病毒里面，它的作用机制呢是拆除这个它的这个蛋白，就是阻断这个蛋白，它就叫 protease inhibitor， 它就主要是阻断蛋白合成的。从理论上讲呢，这还是可以有效的。我们知道这个新冠病毒呢是 RNA 病毒呢，它就是一个 RNA 的这个信息，然后外面有一个蛋白质的壳，所以呢它是把这个壳给打掉，所以从药物机制来讲是有可能的有可能的。但这个药呢，就是要注意它的一些禁忌症。禁忌症呢，它主要就在于就是，它有一个呢，就是可能会引起一些皮肤上的一些反应。这个你看看病人的这个反应就知道了。它的主要的不良反应呢，就是 QT 延长和 PR 波的延长，然后呢，就是有可能提高这个，然后它长期使用可以提高心梗的风险呀，就是让这个血脂增高啊，就是提高这个糖尿，甚至是增高糖尿病的这些副作用，这个咱们都不管，因为咱们是急症，咱们只用短期的。所以这个药对短期的来说，它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它的 QT 延长和 PR 延长。所以对心律不齐的患者呢，可能就是要做一个心电图。然后另外呢，这个药还需要注意的一点呢，就是说它里面的 ritonavir 它是一个很强的3A4甘药酶，五羟色胺甘药酶3A4的抑制剂。所以呢，这个药在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药物的相互作用。所以您呢可以把您的临床药师叫过来，帮您就是对一个药品呢进行一个评估。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请这个杨志勇博士呢，他是 他是在他有20多年在各个大的这个医疗集团里面啊，从事这个药物的研发工作。他的主攻呢就是免疫方面的，所以呢他对这个瑞德西韦啊，就是人民的希望吧，进行了比较多的这个研究和探讨。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请这个杨志勇博士呢给大家谈一谈他对这个Remdesivir 他在治疗新冠中间他的一些看法，然后呢我们请这个齐东峰博士呢对这一点呢进行一个点评。
好的，大家好，我是杨志勇啊，谢谢陆云的介绍。瑞德西韦相信大家最近这段时间已经非常了解了，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谣言啊，关于他已经是治好了多少病人的这个谣言也经常会出来。所以我根据现在已知的一些文献呢，我给大家做一下简单的介绍。那么这个药呢是吉利德公司在研的一个药物，它的作用机制呢是抑制依赖于 RNA 的 RNA 多聚酶。这个药是一个核苷酸类似物的前提药。
在等杨志勇博士的同时，那个我们请周密药师补充一下关于炎症风暴在药物治疗上的这个问题。
它在进入细胞以后呢，它是需要经过代谢成为三磷酸化的这个 NTP， 然后这个才是它的活性成分。它可以作为病毒的这个 RNA 多聚酶的底物，掺入到新合成的 RNA 链中，然后可以中断病毒的 RNA 合成，从而抑制这个病毒复制。在2020年1月31号，《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呢报道了美国第一例治疗新冠病人的一个过程。那么他们根据这个吉利德已知的这个药是一个广谱的抗冠状病毒的这个药的这个在研药物，所以呢他们就对这类病人呢尝试了使用这个药物，然后在治疗中呢显示了一定的潜力。所以呢根据这个临床的例子呢就引发了很多关注，接下来就有了一个随机双盲对照的3期临床研究。可不可以现在让这个东峰介绍一下这个临床试验的设计？好，我还是继续讲吧。这个临床实验大家在网上也都看到了，是2月6号第一例给药开始，然后预计是4月27号结束，一共入组的这个患者有761例，这其中呢就包括有大概1/3的病人是用 placebo， 然后剩下的呢都是有轻度和重度，轻中度是一个trial， 另外呢重度的是另外一个 trial， 所以一共761例患者。
谢谢志勇，谢谢陆云，各位老师，你们好，我是齐东峰。刚才志勇已经就是讲过了，这之前有第一例成功治疗的案例，然后呢这是现在刚刚开始进行的是一个临床3期的双盲对照试验。所以在这个试验里头，所有的病人、所有的医生、所有的 evaluator 他们都不知道病人得到的是安慰剂或者是真正的药。所以这个临床试验会需要很长的时间，不是很长的时间，但是需要一段时间，不会说马上就会有结果。
临床前的这个结果呢是在2月4号，大家也都看到了，中科院的武汉病毒研究所和北京药理毒理研究所他们的研究团队在 Cell Research 上报道了几个候选化合物在细胞水平抑制2019 NCoA 复制的能力。那么一共有7个药物被测试，其中也包括这个刚才大家提到的这个利巴韦宁、 而这个药呢，在临床前的这个细胞水平是有一定的抑制能力的，但是呢，需要比较高的那个浓度。啊，它的 EC50 值是109.5微摩尔，所以是比较高的。相对，
我现在说两句，在等志勇的时候，就是总的来说，从临床试验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过程，而且这是一个三期的试验，所以从就说实验，从不管是从公司的角度或者是从医生的角度来讲的话，这都有临床研究协议方案，还有呢很多道德伦理准则，要遵守各种法规，病人有入选和排除标准，他们不能参加新的新冠临床实验，然后他们还必须得愿意接受不同的那个治疗方案，所以总的来说，不管这个消息是多少有什么样的神药或者是能治疗什么，但总的来说这个临床试验需要时间来数据采集来处理来审查，然后还有监察还有稽查，所以我们虽然大家都很希望知道这个药物的疗效和安全性，但是这个需要时间。
从就是从志勇上面说的来看哈，就是这个利巴韦林呢，它的体外的这个反应是挺好的，它在体内的这个效果不好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这个磷酸化，它需要加上三个磷酸剂以后它才成为活性药物，它的这个磷酸化非常困难。利巴韦林呢，它在剂量增大的时候有很严重的这个反应，它的这个就是副作用的这个概率都是50%以上的这种概率，就中枢神经系统病人出现恶心啊、呕吐啊，心血管系统呢病人出现心慌啊，就是胸痛啊，这种现象都是非常常见的。然后另外呢，它对肝脏也有一些损伤，所以呢，这个为什么就是 remdesivir 就是突然一下子这个人民的希望成为人民的希望呢？就是像志勇说的一样，它能够比较迅速的磷酸化。
那么我继续讲吧。就是临床前呢，这个有多种冠状病毒，都对这个 remdesivir 敏感。那么在这个细胞水平呢，比较过几种不同的病毒，在元代人上皮细胞，比方说这个 SARS 的这个半有效剂量是0.069微摩尔。然后在 MERS 也是在元代人肺上皮细胞上也是0.074微摩尔，还有几种不同的人源细胞呢，这个伊波拉病毒是0.06到0.14微摩尔。那这次用2019 nCoV 的这个是0.77，但是这个是在非洲绿猴肾细胞系里面做的，所以跟其他的那几种是在人细胞里面做出来的这个活性呢，是不是太大的比较可比？对，陆云说的非常好。这个瑞德西韦他在这个 medicinal chemistry 有一些比较 unique 的地方，就是它可以比较方便的被细胞吸收，然后在细胞内呢被代谢成为这个 NTP， 然后再变成有活性的成分。那么这个过程的效率就比这个利巴韦林要高多了，所以呢这个剂量就可以降低。之所以认为他在这个机制上，他认为大家认为是很有希望的，就是因为一是临床前的这个细胞水平的效果，另外呢这个 SARS 和这个2019 nCoV 的这个靶点，他们同源性高达96%。而在动物实验里面呢，在猴子里面已经证实这个 remdesivir 是可以非常有效的抑制 SARS 的感染，并能够极大的提高这个猴子的这个存活率。但是在这个动物实验里面，这个 remdesivir 的数据现在还暂时缺乏。那么我最后想提一下呢，这个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对这个药过于乐观？因为第一，因为这个 remdesivir 在细胞水平和动物实验中对 Ebola 病毒感染是高度有效， 但是在 Ebola 的这个临床试验中 ，Remdesivir 表现并不是太佳，未能显出显著疗效。我认为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作为前体药物，Remdesivir 在药代动力学上有其非常特殊的复杂性，就是说你不能用普通的这个血液里面的这个药物的浓度来预计它的疗效，因为它有一个转换在细胞内负极的过程。那不同的细胞种类，药物进入细胞内的这个效率和它代谢产生这个活性成分的负极的程度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也是有可能为什么这个 Ebola 的这个临床试验没有成功。而且但是这也并不能就是说肯定在这个新冠病毒的临床试验中不会成功，因为就像我刚才说那样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还有最后一个可能性呢，就是说这个在治疗开始的时候病毒的负荷量和器官受损的程度也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治疗效果，因为到后期尤其是有了这个 ARDS 以后，那么这个病毒你能不能再抑制它的复制可能已经不再重要了，因为已经是一场大战以后，这个人体的免疫系统和这个病毒的大战以后，剩下的就是都是传言断壁了，所以这个再抑制病毒的复制可能并不一定有效，所以有这么多这个考虑呢，我们并不能对它太过于乐观。我感觉大力发展这个疫苗，然后现阶段嘛是隔离，尽量的避免感染才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那么疫苗呢，才能真正的阻止这个病毒继续在人群中传播。那么现在我们也知道，有好几家公司都已经是全力以赴开始这个开发新冠病毒的这个疫苗。那么我们希望他们这个尽快能取得成功。我就说这么多。
好的，非常感谢这个杨志勇和这个齐同峰博士两位博士的这个点评。总结一下他们说的呢，就是说Remdesivir 呢非常有希望，但是呢我们要做出它有效的这个结论为时过早。这个利巴韦林呢，它的这个它是个 RNA 病毒的这个抑制剂，它是通过阻断这个 RNA， 它的作用机制是阻断 RNA 的这个复制酶来起效的。所以从理论上讲，如果说你要是起效的话，这个药物应该是最有效的。可是就是那么它到底是进行人体实验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就像两位博士刚才分析的一样，就是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好，那么因为时间不多了，那么我们下面呢就请周密药师呢对inflammatory storm 进行一个补充，然后我们下面呢就要就基本上就是还有两个 PPT， 我们就会结束本次的这个讲座了。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来自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的临床药师周密，也非常感谢陆云老师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和大家一起交流的机会。刚才乔老师有提到就是关于炎症因子风暴的这个问题，我刚才跟陆云老师说我想补充一下，是因为最近在国内的话有一些微信的文章在提到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可能会导致患者的一个死亡率的一个升高。那么刚才乔老师也提到炎症因子风暴可能会比较多见于比如像 HIV 的患者，他使用了抗病毒的药物之后他发生一个免疫重建的反应。我自己是跟血液科的药师，然后在我们血液科的情况下比较多见的是比如说像使用 PT-1 或者是卡 T 治疗之后可能会出现的激发的这种炎症因子风暴的问题。为什么要讲这个呢，是因为今天的时候微信里边有转发一段聊天记录，是有一些老师认为对于像这种新冠病毒感染之后导致的炎症因子风暴呢，可以尝试的使用一些单抗类的药物，比如说白介六受体的拮抗剂，然后 TNF 阿尔法的拮抗剂，甚至白介四受体的拮抗剂，那么可能有助于抑制这种炎症因子反应。但是我个人认为的话，这个目前来说证据并不是很充分的，是因为现在并没有很明确的证据说 现在这种的新冠肺炎它的临床，就是它细胞水平的这种表现究竟是什么样的。像以我们血液科比较常见的卡 T 为来说的话，卡 T 之后它这种炎症因子风暴主要是以白介六为主要的表现。那当然有些病人的话，它的炎症因子可能高起来了之后，不光是白介六，像白介二、白介八、白介十，甚至 TNF 阿尔法这些都会高。那么但是它主要的话还是白介六，所以你可以使用托珠单抗来抑制它这种反应，来起到一个治疗的效果。但是对于像新冠肺炎的话，它究竟是哪一个靶点，目前来说并不是很清楚的。在大概是上个月下旬的时候，有一些研究发现，不是研究了，就是前面的有一些老师分享的经验说可能会存在白介十七的一个升高，但是后来我没有见到相关的一些文章。然后我今天也问了一下前线的老师，因为我知道北京协和医院杜斌教授跟中大医院他们在做合作做相关的一些重症的一些研究。那么刚才我也问了一下那边的老师，就提到了白介六的话，目前现有的病例分析来说的话，看起来其实并没有很明显的差异，主要的差异还是 C 反应蛋白差异比较大，所以可能这个使用像白介六受体拮抗剂这样的药物来说，目前来说的话证据还不是很充分。那么细胞水平的这些细胞因子的水平的话，测定可能还涉及到一个生物安全性的问题，而且很多医院其实它并没有条件去做这个这一项检测，所以这一块的数据目前来说还是一个空白。然后另外就是今天这个病例里边提到了有一个药叫乌司他汀。乌司他汀的话，我们临床上其实目前国内用的也不少。乌司他汀的话可能在美国不太用到这个药，所以我也是借这个机会一起分享一下吧。乌司他汀呢是一个三氨酸蛋白酶的一个抑制剂，主要的作用是抑制一个炎症的反应。国内的话批准的适应症主要是像胰腺炎，重症胰腺炎的一个抗炎治疗。那么除了它这种批准的适应症以外，我们临床上还会用于比如说像 sepsis 之后的一个抗炎的治疗。那么还有就是有一些患者的之后他有这个炎症因子风暴了之后，他可能存在一个血管内皮的损伤，然后出现渗漏综合征，那么我们这样的患者的话也会使用乌司他汀。
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在这里就切入了一下，就是谢谢周密老师的这个分享。他主要就是对国内的现在的一些治疗的这个趋向进行一下评估。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来不及解答。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对这个抗高血压治疗其中有一篇文章就是关于这个深层血管紧张素和这个ARB， 然后以及这个钙拮抗剂在抗高血压的时候它的这个使用做一下点评以后啊，我们就结束这一次的这个直播。
但是乌司他汀的话目前其实临床的证据并不是特别多，相对来说比较大型的研究是2014年发表在 ICM 上面的一个多中心的随机对照研究，它是一个治疗浓度症的。那当时这个研究的结果是一个阳性的，是说它可以显著降低严重浓度症患者的一个脏器衰竭的发生率和缩短总的住院时间。但是这个研究的后面同时伴随的两个评论文章的话是持保留态度的，所以可能大家在国外或者是一些指南上面并没有看到一个明确的推荐的建议，是因为它目前来说的证据还不是很充分。谢谢。
再次感谢这个周密药师的这个分享。好，那我们就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冠状病毒感染的高血压药物治疗要不要用这个ACE 或者 ACE-ARB， 就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几个药师呢，因为时间关系，本来这个问题可以请我们汪森药师进行解答。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在这里呢，简单的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的这个讨论的一个结果，就是说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作用机理，这个新冠病毒呢，它是抑制这个它是通过这个渗透血angiotensin II 进入这个细胞进行这个破坏作用的。那么在新冠病人里面，它的 angiotensin II 的这个水平呢是下降的。那么 在这种病人，所以他就会伴有高血压。那么所以现在就是有一种理论，就是说现在的理论上讲，就是说是不是我们应该避免用这个ACE inhibitor 或者 ARB， 因为他们能够进一步的降低angiotensin II 的水平。那么是不是这位病人用这个钙拮抗剂更好？那么对于这一点呢，我刚才前面已经说了，你所有的临床的这个决定呢，应该有 evidence based medicine。那么从理论上讲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实际中实践中应该是怎么样呢？并没有一些非常明确的这个文献。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肾素血管紧张素呢，它是能够舒张这个肺的这个粗球动脉的。那么在我们在就是临床上呢，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一般来说在如果病人一旦有肾损伤的时候，你在用这个 ACE 和 ARB 的时候，我们就是不要再用了，就是 hold。 所以我们的是从临床上对它进行一些对它更帮大家做一个就是做一个分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病人他没有高血压，当然你就不要用这一类药。如果这个病人有高血压的情况下，如果血压平稳，然后呢，他的肌酐保持水平没有变化的话，没有文献说你继续用 ACE 和 ARB 会有害，但是理论上讲你是有这种可能性。那么我们临床上呢，就是一般的情况下是在男性在肌酐增高了0.5%，女性肌酐升高0.3%，比它的基线值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把 ACE ARB 就要停掉大概就是临床上大概我们是这样把握这个指针的。或者呢，它的这个肌酐清除率降低30%的时候，我们会把 ACE 和 ARB 会停掉这个时候你换成这个钙拮抗剂。所以这个呢是有争议的，关于这一点有争议的。好，那么我们下面呢进行一个总结。关于这个重型病人，对于重型病人现在呢就是比较有希望的就是remdesivir。好，但是呢这个我们还需要下结论的话，我们还需要看数据。那么轻型病人呢克利兹呢应该来说是可以去用的从现在有的这个临床数据来看呢，基本上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就从抗病毒的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利巴斯韦呢，这个药呢，它的体外效果是非常好的，可是它的体内的这个效果呢，是比较有问题的。所以呢，这个大家呢就是要注意，就是在用的时候，用利巴斯韦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它对这个血象的影响一般来说，你可能对它会引起一些hemoglobin， 就是红血球的下降，以及这个白细胞 neutropenia 它会引起一些一系列的这个血象异常，所以你要注意监测。如果出现问题的时候在用利巴斯韦的时候，你可能就要注意停药。一般来说在用艾滋病治疗的经验利巴斯韦用这个丙肝的这个治疗经验来说，一般来说你的 hemoglobin drop 2就是降低了2或者是你这个本身你的这个血红蛋白低于8.5的时候，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临床指针都在那儿。然后呢，如果这个我们就是欧司他韦呢，在这个治疗这个新冠里面它本身是无效的，但是如果这个病人他有交叉感染，他同时有流感的话，那么这个药是可以用的。情况不清楚的时候你就可以用。然后关于这个高剂量的维生素 C 呢，这个基本上这个也是有争议的然后呢国内用的那个双黄连呢，在从文献上来讲更像是一个安慰剂关于抗生素呢，就是我们是需要就是说有病毒感有细菌感染的时候你用是有效的或者是你临床指向就是说有可能有用抗生素的指针是有效的。那么汪山老师刚才说了一下用 precalcitonin 这个去做这个抗生素的指导使用，这个是可以考虑的。至于说关于这个激素的使用上面呢临床上呢就是大家呢就是比较有争议的就是具体应该怎么用，就像这个李大夫说的，它是一个 art 这个呢咱们这个不同的嘉宾他对这个激素的使用呢也不同一般来说呢就是美国这边呢倾向于更保守一些，然后 国内呢，就是说在这个关于它的这个使用上面，可能就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这个呢，可能是需要有比较有临床经验的这个医师指导下来做具体的这个应用。在这里呢，我们再一次感谢各位嘉宾这个抽时间为大家在这里提供这样一个讲座。特别是童医生呢，他是从隔离病房出来的他那边已经很晚了，我们在此呢对他们再次的表示感谢。我们也感谢我们的这个义工陆云云早上呢就是4:30就起来了，就为了这一次转播非常感谢他。还有我们这个北美华人医师联盟以及我们4个组织，我们有许多的义务者。这一次的为了这次讲座呢，大概我们大概就是有胡宗元医师，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北美华就是北美华人医师会然后还有这个海外药文药师的志愿者，大概一共有大大小小一共有大概有将近10多个人都在为这背后为默默的为这个讲座做出了这个贡献，我们这对此呢表示感谢。最后呢，我在这里说一下，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全球性的这个对人类的是一个挑战。在这里呢，我们要对我们的一线的工作者对他们表示感谢，因为你们其实是在整个对这个人类的这个健康的威胁，你们在一线奋斗为你们祈祷，也希望你们加油。好，那我们这次讲座呢就讲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祝大家平安健康。然后请大家把这个有关的反馈呢告诉我们，看看有没有必要再做一个后续的关于药物治疗的讲座。谢谢。